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以赛亚书54:1-10，你这不怀孕不生育的要欢呼，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欢呼，扬声呼喊，因为被遗弃的妇人比有丈夫的人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伸展你居所的幔子，不要缩回，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列国为业，又使荒废的城镇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年轻时的羞愧，不再记得守寡的耻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同召回心中忧伤遭遗弃的妇人，就是年轻时所娶被遗弃的妻子。这是你的神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大施怜悯将你寻回。我因长义的怒气一时向你转脸，但我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事与我有如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淹没全地，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且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
这十节经文主要用的图像就是妻子与妇人生子的图像，说明耶和华与他的妻子以色列那种不能分割及离弃的关系。经文的格式比较多元，我们看见赞美诗的格式，要欢呼，也看见拯救应许的格式，不要惧怕，更看见救恩的宣告格式，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第二，以赛亚把不同的格式放在一起，带来一种集大成与一身的感觉，以各种最动人及最典型的字句来说明耶和华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盟约之坚定。第一节以赞美作为开始，指出那些不怀孕及不生育的妇人要欢呼，让我们想起撒拉，也让我们在被掳的场景中想起他们就是耶利米哀歌当中提到的锡安女子。锡安女子是一个比喻，比喻锡安城及其子民好像女子那般的软弱。锡安女子在被掳时失去了子民，就好像那些不怀孕及不生育的妇人一样。现在第一节呼吁这般在不育情况下的妇人要欢呼，因为将来他们要比有丈夫的人所拥有的儿女更多。这种欢呼是预言性的，这种赞美是应许性的，成为这般不怀孕的妇人赞美的理由。第五节指出，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第一节所说的妇人是一个比喻，就是指以色列。这样2-3节指出扩大居住之地的图像，说明这位妇人也就是以色列的后代将要多不胜数。这种后裔极多而更需要扩大居所的情况，便是一种对不育妇人的拯救。 因此，由不育到极多后裔，便是主慈爱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主慈爱的表现，就是看如何逆转年轻时的羞愧。这些羞愧包括守寡及心中忧伤遭遗弃，这些都是被掳的图像，说明以色列民被掳仿佛就是被耶和华遗弃而成为寡妇一样。然而这种年轻时的羞愧将得到逆转，耶和华呼吁他不要惧怕，并且要召回他。原来就算以色列民的罪孽有多大，被掳的光景似乎是压倒性的，耶和华最终也会在管教与审判过后再次安慰他，以致他不再蒙羞。第三个主慈爱的表现，就是七到十节所描述由暂时的怒气转为永远的盟约，并且用了挪亚之约说明必不再以同样的方式，也就是洪水与被掳来刑罚以色列民。第二，以赛亚用了最古老的盟约来说明现在以色列这妇人的经验，这样的经验也是一种完完全全转化的经验，像昔日挪亚的约一样。关于挪亚之约，我们明白神拯救的行动不是导致盟约的成立，盟约不是拯救的基础，而是拯救的确认。在挪亚的年代，神不是先立约才拯救，而是先拯救，然后再以约确认拯救。思想，主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因为他赐下蒙福的应许，因为他除去我们的羞愧，也因为他的审判只是短暂，他对我们长久的态度是拯救与赦免。基于以上三点，就算我们身处在不生育、羞愧及审判的光景中，也知道我们还是有赞美及欢呼的理由。这不是由于我们所身处的光景立刻已逆转，而是由于神的应许与信实永远不变。这种常数为我们的变数注入盼望，成为我们欢呼的理由。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高明谦，播音林可辉。